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一同祈祷。恩主，我们多谢你，你召着我们一同的敬拜，现在我们等候期待神的道，求你的真理指教我们，求你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为到启文，为到 Jessica， 他们两位主学的老师，我们都祷告，求你与他们和小朋友同在，让我们认识明白你的心意，按着你的真道而行，从小能够明白你的心，能够有你的心肠，正如我们学校你一样。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Kids may go to Sunday school， 小朋友可以去主学。如果今天大家入嚟的时候有崇拜的程序吓，家书吓，如果你没有的请举举手啦，我们的司事高太和康太咧，我可以加带拎俾你嘅。我哋喺敬拜嘅一栏咧，有今日讲到嘅大纲吓，突破苦读嘅关系，突破苦读嘅关系。如果你睇去任何一间书局吓，或者今日你都唔会去书局噶啦，或者你上网吓，好多时候咧嗰啲嘅十大嘅畅销书好多时候咧都会有呢一啲类型嘅书目吓，点样可以改善人际嘅关系咧？点样可以处理苦读嘅关系咧？点可以咧系可以离开呢、這、一个即系点讲啊 ？toxicated 嘅 relationship 咧吓，英文啊 ，toxicated 即系有毒嘅喎。真係走唔切㗎喎，係咪？咁我哋呢就会有好多呢一啲类型嘅书呢，呢啲 self-help 嘅呢啲类型嘅专家呢就为你解答點樣可以突破苦读嘅关系呢。咁当我哋嚟到呢一个第六次呢、這个不再是我嘅人生嘅讲道系列嘅里面呢，我哋话我哋嚟到真係日常生活里面嘅一啲我哋要面对嘅挑战啦。上个礼拜我哋开始讲基督徒点样去做选择，记唔记得基督徒点样去做生命里面唔同嘅选择。呢、这个礼拜我会讲到特别係喺关系上面点样可以有一个嘅突破。或者可以怎样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怎样可以有一个蒙神喜悦的，或者有一个更加美好的关系。关系可以是很多，可以是你和你配偶的关系，可以是家庭里面和其他人相处的关系，可以是你工作的地方和同事下属上司的关系，亦都可能是在教会里面你和其他弟兄姊妹相处的关系。关系在任何地方都会有的。甚或你说有一天如果你这么不幸坐飞机堕机跌了落个荒岛那里游水得回你和 Wilson， 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哪个 Wilson， 出 Castaway 那出戏Tom Hanks 对着那个波都有关系的。可能佢同嗰个足嗰个应该系一个排球嚟嘅，有关系。你同你自己都有一个嘅关系，同上帝更加唔需要讲。但系好多时候，唔知道大家弟兄姊妹有冇留意一个嘅事实，就系你同其他人嘅关系，其实在在系反映紧你同上帝嘅关系。咩意思呢？你听我讲，听我解释。好多时候我哋同其他人嘅关系系点样，其实系反映紧你同上帝嘅关系究竟系点样。讲一啲嘅例子，譬如话，如果有你对待其他人系睇嗰个人值唔值得嘅，配唔配嘅去对待人嘅，会唔会都系反映紧其实你睇神？都是认为他看你是觉得配不配值不值他去这样对待你的呢？我讲多一次，当我们看其他人，我们跟其他人相处是看那个人配不配我这样去对他值不值得我去这样去看待他会不会其实都是反映着背后你认为上帝都是同样这样看你的呢？但是譬如说如果你当读到圣经，
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十五节，当你读到耶稣的说话，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个就不同了，这个就是一个不同的态度，因为你对上帝的了解，所以你同人相处有一个不同的态度。不单止是这样，譬如说你今天对人是、大部分情况呢，其实你自己知道的，都是很冷淡的，很冷漠的，你自己是独家村来的、人家不用说你自己都知道的、其实会不会反映着你看上帝或者你的上帝其实对你都是很疏离的，不是很理你的他呢是由得你做你要做的事，他对你所关心的事他是漠不关心的呢？我再讲，你今天怎样去对待其他人，你今天怎样跟其他人相处，其实会不会都是反映着你怎样看上帝或者你跟上帝的关系。又或者今天不是，我不是独家村，我很有性格的我人家说我太有性格了，是吧？我往往呢好多时候就脾气暴躁㗎喇。啊，好多时候呢就好似好容易呢就俾人按到嗰个发脾气嘅按钮啊，嗰个 hot button 啊。你嘅脾气暴躁其实会唔会係因为你心里面深深底里面係对神有一啲嘅愤恨。你嬲咗神一啲嘅嘢。你嬲緊神一啲嘅嘢。又或者你、生活的时间是比较自我中心的，不算是自私，不过 是自我中心的、可能会不会是因为你认为在生活的里面你是那个主角，你忘记了我们一直在讲的不再是我的人生是什么？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嘛，是吗？是吗？现在不再是我了，是基督了，是我里面活着了。那个中心是上帝而不是自己。会不会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反映着我们今天跟人的关系？换句话来讲，你怎么看上帝就反映着影响着你怎么对待其他人。你怎么对待其他人？圣经提醒我们什么呢？圣经提醒我们，我们一直讲的那个不再是我人生，是一个耶稣说是一个舍己的人生，是一个舍己的人生。什么是舍己呢？很多人以为舍己就是没有自尊，任人如玉，好像你门口那张地毡那样，是吗？是人经过都踩两脚的，挨都没得挨的。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舍己不代表没了自己，而是当你了解清楚自己的时候，选择不将自己摆在上帝之上。圣经提醒我们，不断提醒我们，同人相处的时间要有一个舍己的态度。舍己不是没了自己，舍己不是不认识自己，舍己是当你认清楚自己的时候，你选择不将自己摆在耶稣基督，摆在上帝之上。这个是舍己。圣经提醒我们，刚才我们读的、雅各书的第四章第三章第四章经文说，当一个人一面颂赞父神，而又咒诅照着神形象做的人，是不应当的。当你将自己摆在上帝之上，你就会说什么不应当啊？为什么不应当啊？你知不知道他怎样对我？雅各提醒我们说，当我们一边回来在主日崇拜里面开口赞美上帝，跟住拧住面，我哋就不断喺度咒诅埋怨嗰个照住神形象所做嘅你嗰个仇人，系不应当嘅。但系我哋今日嘅文化，我哋今日社会吓，我哋生活嘅里边，当提到要舍己咧，就会觉得呢个系傻嘅人先会做嘅，自我牺牲或者咧系自我克制系一种压抑。是不值得鼓吹的。取而代之，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不断提你的是你要自我满足，人家满足不到你，你自己找些东西满足自己咯。人家不懂买礼物给你，你就自己买件圣诞礼物给自己咯。是不是？ 冇人同你食饭，你咪食餐好嘅慰劳自己咯。呢、这个世界强调嘅系自我满足、自我实现、自我放任。广告里边一句 You worth it， 你知唔知害死几多人？广告里边一句 You worth it， 你系值得嘅，害死好多人。我意思唔系话我哋唔值得啊，我嘅意思系话，因为呢句说话，所以好多人就将嗰个焦点摆喺我嗰度，唔系净系讲紧化妆品，唔系净系讲紧叫你买一样两样嘢。而是那个世界盼望是你将你自己摆在那个中心的位置。You're worth it， 你是值得的，成为现代的人，你和我的真理还紧要过圣经。同样的态度其实静静地都爬了入来教会的，爬了入来信徒的心里面。或者可以用我们对恩赐的观念做个例子。好多时候我们以为要找出恩赐，以致我们可以在侍奉的时间得着满足 fulfillment。 好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要找出我们的恩赐是什么，以致我们可以在侍奉的时候得着满足、得着 fulfillment。 但是圣经没这么说，圣经要求我们，或者这么说，圣经从没有要求我们去先发掘自己的恩赐才可以在侍奉里面得着满足。相反，你留意圣经每一段讲及信徒有上帝所赐的恩赐的时候，那些的经文总是提两样东西。第一，它是提到鼓励信徒要多加留意神是给了不同的恩赐给其他人，是庆祝那个，不是划一，是庆祝多元，是上帝那个奇妙，给了竟然有不同的人各展所长，各有不同的想法去互补，互补不足去建立上帝的教会。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当讲到恩赐的时候，圣经不断提到的是总是鼓励信徒运用神所赐的这些恩赐礼物，不是为了自我满足，而是为了叫其他人得着满足。你听不听你见过分别啊？上帝的真理和世界所讲的那些所谓的道理的分别是多不同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我们一起读。荧光幕上面，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是要人得益处。这句说话很多弟兄姊妹都误会，他以为圣灵的恩赐显在各人的身上是叫那个各人得益处，得益处的是那个有不同恩赐的自己，不是啊。这里讲的是上帝摆了很多不同的才干、才能、恩赐、礼物给了弟兄姊妹，以致我们所有的人都得着好处。这个是为了他，为了对方，这个是 the fulfillment of others， 这些是 the realization of others。 这个不是 self-fulfillment， 这个不是 self-realization。 你看不看得见过分别？你明明圣经讲关系的时候那种特别的地方，我刚才再讲，我说一句 You worth it 害死很多人，因为将那个重心摆在自己。或者如果圣经去卖这个广告，他就会说因为 He is worth it， 因为他是值得的，因为他是值得的，因为那位是值得的，因为你那位弟兄姊妹是值得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是神用重价救他回来。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过，不再是我人生有个四个方向的属灵视野，记不记得？向前、向后、向旁、向上，记不记得？我们用回这个观念去看回我们应该怎样看，人生里面不同的关系。我们用回这个属灵的视野，四个向度去检视一下，我们应该怎样看这个关系。当我们讲到关系的时间，今早我只想提到两个很重要的原则。信徒面对不同的关系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两个重要的原则都是跟主动有关的，主动有关的。一个是主动服侍其他人，一个是主动处理冲突。主动，你记住主动就可以了。今早你什么都不记得，牧师有没有回来你都不记得，哪个教友你一会去了哪里吃饭都不记得，不要紧，你只记得主动，行不行？ 答应我了，主动了，不需要你跟隔壁那个说了，他应该听到的了，主动。第一，当我们向上仰望天父的时候，你会知道主动服侍其他人确实是天父上帝的心意。记不记得彼得前书四章十节，一起读，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个是上帝要求他的信徒，要求跟随他的人去运用，去服侍，去彼此服侍，去主动服侍。这个如果说今日对那些不愿意去服侍人的基督徒来说是不对的，是吗？当我们向上仰望，我们看见父神的命令是叫我们运用，主动运用恩赐的时间，当你今日是做一个翘埋双手，我不是针对大家现在翘埋双手，当你今日做一个翘埋双手的基督徒，只是回来主日崇拜而已的基督徒，这个是不对的。不是因为牧师没人帮，不是因为教会没人做事，这个你向上仰望的时间，你会发觉这个不对，这个不是神的心意。第二，当你不单止向上仰望了，还有向后什么回望，回望什么、不是敬歌金曲，不是怀旧圣诗，不是那些缅怀过去，是回望十字架的时间，你又看看这个主动服侍的要求对不对呢？当你回望十字架的时间，你看到什么？你回望十字架，你会看到那个愿意舍己服侍的耶稣。耶稣没有等你再好一点的时间他才来，耶稣没有等你再读多一点圣经的时间他才考虑请不请救你。当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是不是耶稣就已经来，耶稣就已经先做，耶稣不需要等你，耶稣不需要期待你，当然他会期待你，但他不需要等待你已经做，你有没有做好你自己那份先？没有、他是无论我们怎样，他已经行先那一步。记不记得在钉十字架之前耶稣洗脚的一幕？不是耶稣自己洗自己的脚，耶稣和门徒洗脚的那一幕。当然耶稣的洗脚只不过是一幅图画，他一生就是服侍和被服侍，以致他可以跟其他的人建立关系。你能留意到耶稣的服侍和耶稣被人服侍，他是透过这样去跟其他人建立关系的，他是透过其他这样跟其他人建立关系，建立美好的关系。耶稣说仆人不能大过主人，那个被差派的你和我不会大得过那个差派我们的主耶稣，所以耶稣是这样，我们是这样。所以当今天那些不是说只是翘埋双手不服侍，而是只是自我中心的去服侍，对不对我先，我喜不喜欢做这件事先，是不是我的 style 先，这种这样的观念也都是不对的，也都是不对的。那些自我中心的服侍，当你只顾你自己的喜恶，只是取难舍难取义，为了自我满足，为了一个侍奉里面可以讲得难听一点自嗨自我感觉良好的那些服侍，都是不对的。当然我不是说上帝特登要给一些你不嗨的，上帝特登要糟质你去服侍，我想讲的就是当你主动去服侍的时间，不应该是那个自我中心的态度。当我们建立关系的时间，就不是一个自我中心的服侍态度。而且当我们这样做的时间，如果我们是以自我中心去服侍的时候，你会发觉很多事陆陆续续会不妥，在个过程里面你会发觉会造就很多苦毒的关系，会造就很多苦毒的人，包括你自己。亦都有一些人不是缺少服侍，亦都不是以自我中心服侍，他是以人事去为中心去做服侍，以人事为中心服侍定不服侍取决于那些人的反应，那些人的态度，是吧？ 你態度差嘅，我就睬你傻啦，係咪？牧師又叫我企門口，你知唔知門口嗰啲咩人嚟嘅？入嚟嗰啲嚇，牧師又叫我派周刊喎，派家書喎，哇，一啲禮貌都冇嘅，入嚟嗱招呼都唔打，我啊九十度鞠躬，睬你傻啊，係咪？唔好话服唔服侍啦，系咪啊？哇！喺呢间教会仲翻唔翻得落咧？咁呢个系以人事为中心嘅服侍，建立唔到关系。服侍与否系取决于人哋嘅反应、人哋嘅态度。你服侍咗一段时间，你就唔会再想服侍噶啦。因为点解啊？因为呢个世界所有人都系同你一样咁岩残。点解呢？过程里面第一你会觉得好攰啦，会唔会系你而家服侍嘅心声啊？啊，好辛苦啦，我已经。第二，好多时候你服侍咗唔代表人哋领情啦，可能甚至被误会啦，可能甚至被批评啦。我都唔怕同你讲啊，有阵时我喺教堂啊，完咗崇拜嘅时候啊，同弟兄姊妹握手啊，咁有啲弟兄姊妹好好心行埋嚟，啊牧师，我今日咧就好有得着啊，我啊好你嗰篇讲章咧就好打动我，咁啊牧师啊，梗系呢啲咁嘅情况，梗系要一方面多谢啦，第二方面都要问下，咁究竟乜嘢打动到你啊？点知佢讲咗一样嘢系啱啱我冇讲嘅，有阵时仲惨啲咧，就系啱啱我讲嘅相反。咁唔通我翻去喊啊？系咪咁下个礼拜唔讲啦？系嘛？你班人都唔知听乜嘅，咁系咪会唔会咁咧？唔会。如果你系以人事为中心嘅话，你做唔得几耐？你净系睇人嘅反应，你做唔得几耐？你会好快会觉得好疲倦，你会好快甚至会觉得唔应该做落去，因为你被人误会，人哋唔领情，人哋批评你。甚至可能是你所带的聚会个人少啲，咁你都会有心情忐忑噶噃，系嘛？所以你好努力啦，你好惊嗰日有冷场啦，你好想所有人嚟啦，所以咧你阿茂阿寿你都去，我意思唔系叫大家唔去邀请人吓，但系即系你明白我意思啊？因为要撑场啊嘛，你好介意好在意啊嘛，咁到底你侍奉嘅系边个呢？你侍奉的是上帝，还是你自己的良好感觉呢？你侍奉什么呢？你建立一些什么的关系呢？以人事为中心的服侍，很多时候会觉得很累，很多时候不要说要主动去服侍其他人，根本就不会想服侍，甚或可能是会放弃去侍奉。弟兄姊妹朋友，记唔记得喺呢个时候属灵嘅视野第三个向度系乜嘢？第三个向度向旁边守望信徒。弟兄姊妹啊，提醒你，你身边嘅基督徒唔系你嘅挑战者，你身边嘅基督徒唔系你嘅竞争对手，冇人想同你斗侍奉。亦都你身边的基督徒，你亦都要记住，不是去听你去洗碗的人，你身边的基督徒不是去帮你做事的仆人。你记不记得我们讲到属灵视野第三方面的时候，我特别提到弟兄姊妹，你要记住每一位主里面的信徒，由主教到牧者、平信徒，什么人都好，都是上帝家里面的子民，家庭的成员，亦都是上帝身体里面互为什么肢体，没有一个是头，个头唯一的是耶稣基督。我们是大家发挥功用，互相配搭去服侍。你有这样的观念，关系可以建立。你没有这样的观念，你以为自己是头，就所有人都是你的手手脚脚，所有人一不合你的心意，一不帮你去做你要做的事，那就惨了，咁就凄凉啦，咁就好多苦毒嘅关系会走出嚟。弟兄姊妹啊，你要知道你身边嘅同路人唔系去服侍你，佢哋系被呼召，我哋系被呼召一齐去侍奉神。你有冇试过体恤嗰啲殷勤劳累嘅主内弟兄姊妹啊？有冇啊？ 那些做到就来趴在那里的那些，你说、哎、他大发热心而已，上帝给他热心咯、啊、上帝有没有叫你有怜悯的心呢？会不会可以关心一下呢？可不可以在他们身边问一句，用不用帮手呢？又或者上帝有没有提醒你去关心那些总是不喜欢领情，总是会被人误会，甚至总是喜欢批评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会这样呢？是这样的，认识他这么久，次次都是这样的。同样我们有没有尝试去了解那些被动的，我刚才说翘双手的，又或者真是懒散的，甚至总爱是批评误会其他人的信徒呢？这些人是不是跟你争，不是跟你斗，不是去负累你，这些人是上帝摆在你身边跟你做同路人，总有原因。属灵最后的向度，我们检视这个建立关系的态度，我们记得是向前什么？盼望永恒。我们的服侍是主动的，是以神为中心的，是看着神去服侍。耶稣说，你做在在这个小子身上的每件事，也都做在我身上。我们服侍的对象是神，我们认识，我们支持，我们渡过难关的处境，也都是这个的观念。当我们有心的去服务的时候，有心去为主摆上的时间，你要肯定一件事，你要预期一件事，就是艰难一定会在你的身上的。不要因为小小的事就将自己侍奉的心打沉打断。我们首先要自己反省，喂，其实我是不是有不啱的地方？懂不懂得自我反省？其实我是不是有不啱的地方？其实我这样的侍奉态度是不是有不妥的？为什么人家会这样批评我的？或者会不会是你的脾气有不妥的地方？如果是这样的话，求神首先帮你改过和求宽恕。但是当如果你侍奉遇到困难，不是因为自己的说话，那我要恭喜你。我再讲多次，如果你的侍奉遇到困难，不是因为你自己的问题的时候，那我要恭喜你。因为不是我恭喜你，因为是圣经恭喜你，因为上帝恭喜你，因为是神看得起我们，叫我们跟住他去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在这个永恒，记不记得我说眼望永恒，望住永恒的天国当中，上帝说为你所存留的福是大的，不是我说的，不是牧师自己生安白做，是圣经的应许来的。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一节，我们一起读，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这段时间我们在亲亲巴父的时候，我们其中一段看的圣经就是《使徒行传》啊，我们每一天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抄写，我们祷告，我们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有几段的圣经很打动我的，就是当时早期的教会的信徒，每一次被人迫害，被人攻击，甚至用石头钉收监，上帝奇妙的拯救，他们再聚首的时候，他们做些什么？他们第一时间就是唱歌赞美上帝。他们说，因为我们可以有这样的 honor， 有这样的光荣，可以为主受苦，这个叫他们欢喜快乐。哎呀，我说真的盼望今天的弟兄姊妹，今天每一位信徒，包括牧师在内，我们都有一种这样样侍奉的观念。只有这样的侍奉的观念，我们才可以建立很多透过侍奉而得来的美好的关系。主动侍奉其他的人，为什么可以突破苦毒的关系呢？为什么我们说讲关系的时间，牧师会走去讲了侍奉的？我刚才都提过，因为当人在正确的侍奉里面，当神使用，就可以透过这个方法建立美好的关系。由于他们渴望主动的服侍人， 所以他们必然会甘心摆低自己手中的事情，刻意体谅其他人的需要，伸出手帮助其他人。这班人有上帝的爱在里面。你要突破苦毒的关系，不是只是想着怎样从那些苦毒的关系里面离开。很多的那些的心理的书、社会学的书、心理学的书，就只是去解，只是去帮你怎样离开这些 intoxicated 的 relationship。但是他没有教你的是你怎样去建立一些上帝喜悦的关系。你离开得多少次啊？有些关系你是不是真的可以离开的？有些关系你没得选的，你只可以透过你忠心的服务服侍，能够改变那个关系的本质。神给我们各样的福和恩赐，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再说，不是为了 self-realization、 self-actualization 或者 self-fulfillment， 不是，而是为了我们能够彼此相助，建立神的家。弟兄姊妹，服侍其他人和主动服侍其他人是有分别的，是吗？肯服侍其他人和那个主动肯服侍其他人的人是有分别的。找住机会是重要的，当人需要你的时候，你去帮助他，这个是紧要的。有些事是没得等的，否则当人家不再需要的时间，你就算愿意也都不再有机会，也都失去了建立美好关系的机会。第一个主动了，刚才讲了主动服侍其他人，主动服侍其他人，第一个建立美好的关系，突破苦毒的关系，主动服侍其他人。第二个主动是什么呢？主动处理冲突，主动处理冲突。哥林多教会充满冲突，到了一个地步起了纷争，告上法庭。使徒保罗相当的痛心，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五节他这样说，我们一起读：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的事吗？保罗很惊讶，在教会里面竟然连一个成熟的信徒可以和平解决冲突都没有。同一章的书信里面，同一卷的书信里面，他又说在一章的第十节，他说：弟兄们，我藉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要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如果我们要主动学习处理冲突，我们首先就代表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自省自省的能力，自我反省的能力。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自我反省的能力，我们需要重视上帝和好的命令，多过在争拗当中哪个赢哪个输。我很怕坊间里面很多时候流行描述夫妻关系的那些所谓窍门，很多时候都是用赢和输去决定那个关系。你做老公，你做老婆，哪个吃住哪个？是不是赢和输？你做上司，你做下属，你吃不吃得住你下面那班人？你是做下属，上面那个听不听你点的？你有没有影响力的？我们时常用一种打仗的观念 去发展建立关系，那你觉得发不发展到呢？你觉得结果会是发展一个什么的关系呢？不是，圣经提醒我们主动处理冲突，代表我们必须要持有一种自我反省的机制。我们必须要作为不再是我的信徒，是吗？不再是我的人生的基督徒，我们要重视上帝和好的命令，多于在争教里面的所谓赢输。圣经教我们怎样处理冲突，第一样， 圣经教我们先将冲突拿出来跟谁说，不是跟你那些好朋友说，跟上帝说。当你跟人发生冲突的时间，首先不是跟你的朋友诉苦，你那些朋友只会说是啦，有什么啦、啊、我说他了，你就对了，是不是？你都是想听这些的嘛。不是，第一件事，当你面对冲突的时间，跟上帝说，话给上帝听，先跟上帝讨论，才跟你的好朋友讨论。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会感受到，第一，一是就是上帝改变你的心，一是就是上帝已经改变了你那位得罪你的人的心。多数的冲突发生是因为你得不到满足，很多时候你要知道，你所要求的只有上帝才给到你。很多时候你要知道，无论你在工作、在家庭、在婚姻、在其他的关系上面，其实你所要求的谁给得到你，只有上帝才可以给到你。甚或是你的朋友、你的配偶，甚或是教会的牧者，甚或是你的家人，都没办法达成你的要求。你说我要求都不是很过分，你想清楚。你一是就要求对方有全知，一是就对要求对方是全能的，那个还不是上帝？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愿意先跟上帝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上帝首先已经工作了。雅各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二，第四章第一到第二节，我们一起读。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百体的争战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也斗殴争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我们没有祈求。在冲突出现的时间，斗殴争战的时候，我们没有祈求。就算我们想得着，我们都得不到。就算我们用尽很多不同其他的方法，我们都得不到我们想希望得到的东西。圣经说，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什么？因为你们没求，因为你们不求。原来在这件事情的上面，上帝跟你说，为什么不先跟我谈一下呢？为什么不先跟我谈一下呢？第二，主动突破那些苦毒的关系，主动处理。第二，无论是你今天冒犯着人，或者是其他人冒犯着你，请你不要再期待对方，而是要求自己先踏出那一步。你知道没用的，是吧？你在猛到发癫，十日睡不到觉，你害的是谁？是你自己。对方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没意思的。你要处理冲突，唯一的方法就是你首先踏出第一步。主动处理冲突太重要，重要到什么地步？重要到耶稣讲过这个例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马太福音第五章23、24节，我一起读。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紧要过敬拜。上帝的儿子，神自己跟你说，和好的关系紧要过敬拜。当然我不是鼓励你现在立刻行人，是吧？或者这样说，如果一个礼拜回来教会不见了一半人，但是弟兄姊妹回去不是看世界杯，他是回去跟他有冲突的人尝试和好，这又何妨呢？不是一件美事吗？上帝要求的，原来他看处理关系、处理冲突比敬拜更加重要。 当关系决裂的时间，很多时候我们除了要跟上帝先谈，我们硬是做漏的是什么？我们什么都做完了，我们就是没有跟对方谈，是吗？我们在其他人里面讲到，哇，讲到七彩，讲到大家兴高采烈，声讨大会，一起呢，诛死他，这样是吗？我们硬是就不跟当事人讲。在教会里面我见到无数这些例子，在我牧养的经验里面，很多时候弟兄姊妹都很愿意跟牧师分享他跟其他人的冲突，但是一埋烂，当讲到话你有没有去尝试让对方了解啊，咁冇，冇人谂过，冇咁嘅需要。好多时候我哋就会话搵日啦，等第日啦，或者等佢嚟道歉嘅时候啦。近排我听见有一个嘅肢体话佢因为教会的一对夫妇对他讲了一些说话，他很不开心。他很容易跟牧师讲，牧师也很愿意听。但是讲到最后的时间，他说如果他再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跟他讲。那不代表你的心里面没有那条刺，那条刺已经在这里了。那如果那个弟兄那个姊妹不再讲了，是不是真的当没事呢？第三，当在处理冲突的时间，多用你的耳，少用你的口。多用你的耳，少用你的口。试下听下对方讲了些什么。可能冲突真的发生了，不知道为什么对方会有这样的反应。你有没有试过问下个对方，为什么你会这样想我呢？为什么我这样讲的时间你会有这样的反应呢？有没有跟对方，有没有坐在对方的着眼点去看那件事呢？会不会他看那件事的角度跟你看的是完全不同呢？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注重事实，是吧？处理冲突嘛，当然注重事实，尤其是我们一班男士，是吧？很多时候什么叫处理事实？就是你的事实，是吧？你的脑里面那种事实。很多时候我们着重的不是对方的感受，我们只是说处理事实。我们没有一种的同理心，所以很多男士撞板就是这样的原因。很多在婚姻里面碰板的就是这样的原因。但我相信处理冲突不是只是讲男士女士的问题。你试下男士冲突吧。是不是真的只是讲事实呢？不要只是一开头就问，为什么你这样这样啊？为什么你这样看我啊？为什么你什么什么啊？先听一下，先听一下，对方真的可能不知道，对方真的可能毫无头绪的。但是当你表达，你给他去表达他的情绪的时候，去表达他的感受的时候，他觉得你真的关心的。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言语， Unless people know that you care, otherwise they won't care what you know. 除非人知道我们在乎，否则其他人不会在乎你知道什么。Unless people know that you care, otherwise they won't care what you know.容忍别人毫无理由指责的，有时候是牺牲来的，是吧？坐在这里听，牧师叫我，你知不知道他说什么？坐在这里听，我还听不够，我听几十年了。没错，是一种牺牲来的。不过不要忘记，这个正是当你向后望的时间，主耶稣在十字架里面为你做的。他在十字架上面忍受着人毫无理据恶意的攻击，为了拯救，为了挽救一个关系。第四，当我们要突破苦毒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要坦诚面对自己的感受。那些说没事的人其实最有事，我告诉你。 那些说牧师我没事得了，不用来探我了，那些是最出事。特别留意自己会有盲点，我刚才都讲过，即是当你遇到冲突的时间，不要只是找你那些什么都说你对的朋友跟你谈，虽然这个是很大引诱，那个呢跟你心意相通的，那个呢你怎么说啊，隔起条尾你他都知道你做什么的了，那个不要跟那个说。相反跟那些跟你有不同意见的人谈下，让你看到自己其实都有盲点。上个礼拜我都说你不是真的比你想象中理智的，你不是真的比你想象中理智的，让其他人去帮助你看见你或者看不见的地方。问下上帝，我有没有问题？我叫你问上帝我有没有问题，我不是叫你问上帝我有什么问题。我是不是不够理性？我是不是不够敏锐？或者我是不是太敏感？你有没有问下上帝？找一个人帮你看得到这件事。坦白是处理冲突最有力的工具。当你谦卑承认自己错误的时间，对方的怒气减了一半。当你愿意承担自己错误的时间，当你恳求饶恕，和好指日可待。处理冲突的时间，第五样嘢，不要只是将焦点一直摆在抱怨上面，抱怨永远解决不到问题。弟兄开始说是咯，一开始 step 1就是这样，不是的，我就是告诉你去到 step 5才是。来到第五个部分，你要知道，你要明白抱怨是永远找不到解决不到问题的。今天有很多人回来就是不停在那里怨，所有人都对他不住，所有人都是不对，所有人都是错的。但个问题是，当他不断这样想的时间，其实帮不到他解决任何事。这个苦毒，这个怨恨只会越来越扭曲他自己的人生，以致不单止是跟某一个人的关系，以致影响他跟所有人的关系。所有人的说话都变成哇，全部都有骨的，说所有东西都是针对我的，每一句的说话都是冲着我而来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些上帝所给的关系，上帝所看重的关系，尝试销毁那些大杀伤力武器，好吗？尝试将你生命里面那些大杀伤力的核弹库，包括什么？论断、轻视、比较、先入为主、羞辱、讽刺，将它解除先。保罗总结说，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他说一起读：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提大家这句说话你要读清楚，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圣经没有说只要随时说阿谀奉承的话。造就人可以是真理，不是可以是真理，必须要是真理，可以是诚实的，可以是婉转的，但是真理 可能都是可以是杀伤力武器来的。借真理行凶用什么意思？是不是搭句金句出来弹给你老婆，叫他整个礼拜都睡不着觉，有多难啫？牧师没这么做啊，第一举手啊，师母我没啊，是不是？有多难啫？不是，准备随时说造就人、建立人的好话。到了第六，保罗继续说，他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和睦有没有代价呢？梗系有代价啦，所以保罗话要尽力咯， 尽你的可能与众人和睦。有阵时同人和睦需要摆低自己的傲气，有阵时和睦的而且确要放下自己的自尊，认低威。当然如果我们那个不是不再是我的人生，是自己做中心的人生，你做不到的。所以那个是基础，不再是我的人生是为主而活的人生，是主在我里面活着的人生，是荣耀上帝而行的人生。和睦是有代价的，为了彼此的关系，保罗说要尽力与人和睦，配合对方，关心对方的需要，这个是重要的。当你期待每一件事、都要同你人都要同你有一样的睇法，这个实际上是不切实际。和好睇重的是关系，和好睇重的是关系，处理冲突上帝睇重的是关系，解决睇重的是问题。我再讲多次，和好睇重的是关系，是人，解决侧重的是问题，是死物。当然牧师不是叫你放弃解决问题，牧师都是 engineering 出身，工程焦点就是解决问题。牧师不是要你放弃解决问题，很多东西我们可以继续讨论，甚至有时需要辩论，但是没有和好的关系，没有平静的环境、心境，那些不是讨论，那些只会越来越增多苦毒，造就自己成为一个苦毒的人，建立更多苦毒的关系。和好提醒你是收埋你那把斧头，不是收埋你的意见。和好邀请你的是收埋你把斧头，不是收埋你把意见。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五节经文说，爱是什么？不是计算人的恶，太快了不记得了，识背了不记得了，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弟兄姊妹，记不记得耶稣讲过以下的说话？耶稣在八福里面之后，他提到，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你要留意耶稣说，耶稣没有说、爱好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呢个人都爱好和平、啊、耶稣呢也都没有说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呢他们呢是不同人争竞。耶稣讲的是什么呢？耶稣讲的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是积极寻求解决冲突的人。和平之子耶稣，在教会里面和平之子有多少呢？使人和睦的没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当然使人和睦不代表可以完全避免冲突，使人和睦亦都唔代表好似今日我哋所讲嗰啲所谓和谐，系嘛？啊，姑息养奸，逃避问题，假装佢唔存在，唔系。或者使人和睦，以为系啊，我哋唔讲就和睦啦，唔系。耶稣呢一个和平之子，从来冇惧怕冲突，偶尔。他甚或会向人发怒。有时当我们尽量避免冲突是对的，但有时我们也需要凸显冲突，因为需要知道大家的不同。有时我们需要解决冲突，在这些情况底下，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是祷告祈求圣灵提醒我们，是向上仰望天父。弟兄姊妹，总是其他人错的，是不是？讲到现在，我再问你，总是那个人错的，是不是？其实在不同的关系里面，你有什么需要改悔改的地方？
你有咩需要上帝宽恕嘅地方？你有乜嘢人系要你宽恕嘅？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我哋头先所读嘅经文，经文话：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卑微的人。还有在尼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很多人的金句，我们一起读：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指示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很多人将这句圣经很看重，尤其是在这段时间，香港的基督徒很看重行公义，好怜悯，但不要忘记这个金句里面还有一句，存谦卑的心。当你要处理很多苦毒的关系的时间，这个不可少，存谦卑的心不可少。求上帝赐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完结的时候，彼得前书三章八至九节提醒我们，这个不再是我人生，帮助我们去突破苦毒的关系。唯有这个不再是我的人生，先可以帮助我们突破这个苦毒的关系。我们一起读：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怜悯 慈悲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彼得前书三章八至九节，我们同心祈祷。神，今天你提醒我们两个的主动，以致我们能够突破很多生命里面苦毒的关系。一方面，我们真的需要学习主动的处理冲突，苦毒的关系我们怎样去处理？很多时候我们容易的将自己摆在首位，我们忘记了这个以神为中心，这个为主而活的人生，依靠祂去面对冲突。我们也忘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提醒我们的，我们也忘记了我们以为其他的人是跟我们是竞争的对手，是比较，或者是要为我们做事，或者要去帮助我们达成我们的心愿，以致我们生活里面关系上面出现很多的纷争，很多的问题，得不着满足。神，让我们看清楚。神，今天你也都提醒我们，不单止主动处理冲突，也都是主动的服侍其他人，不是在等待，不是在等邀请，而是有那个主动怜悯的心，主动服侍的心智。因为主耶稣亦都是透过主动的服侍与及被服侍去建立很多美好的关系。神，帮助我们今天当我们翘埋双手的时间，关系不会被建立的。关系不被建立的时间，我们亦都不会可以解决，亦都不可以突破那些不好的关系。神啊，你盼望我们不单止离开苦毒的关系，不单止解决苦毒的关系，而是你渴望我们建立美好的关系。主，我们祈求你帮助，祈求你提醒，祈求你和我们一起去走这条蒙你喜悦的路，让我们在众关系里面能够尽上我们的责任和本分，能够靠着你的帮助得到上帝的祝福。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